好，那我来读经《
嗯
生命记》第九章。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那民是亚衲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衲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这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着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石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金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匍匐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 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臂膀领出来的。阿门。
谢谢
谢谢。
春霞，我右边这边哈，我们看到这个神提醒选民哈，第一个要听，就在第一节里面哈，以色列啊，你当听哈，要听哈，所以提醒选民要听听上帝讲的话哈。第二个，我们要接着他第二节的地方讲到，就是说这些民亚衲族又高又大。他怎么样赶出他们，把那些地给他呢？我们在第五节那个地方讲，他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啊，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国民的恶。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提醒选民神为什么给他们这个美地，然后赶走这些强大的民族，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乃是因为这一些民族他们的恶哈，所以第五到第六节提醒哈。第三个又要选民听什么？到第11节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说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2块石板就约板就交给我，意思就是摩西他上山。在那边40昼夜跟神同在，那时候神把2块石板给他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在40昼夜那个地方没吃没喝的，神跟他教导了很多那时候所教导的怎么会幕怎么建立起来呀，怎么样，所有的一些规则。就跟神沟通了，然后顺便把2块石板给他，这个是11节接着这个拿着石板下来了下面的这些以色列民开始自己铸成了偶像然后在第14节那个地方他说你们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耶和华想要灭绝这些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他要把他们从民中涂抹把这些以色列民全部涂抹了，然后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更为成为更大更强的国，意思就是要把这个摩西的后裔使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灭绝以色列民，使摩西的后代成为更大更强的国，所以他这个提醒这些选民然后在第16节那个地方呢，他讲说不可以雕，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像铸金牛犊像现在这个金牛犊，现在那个这个市场有个 bull market。就是用那个金牛犊当做那个牛市所以在代表金钱的金钱挂帅，代表这个人的偶像这个讲得淋漓尽致所以现在的人就是很容易被这些偶像来吸引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看到那个问题一我们以色列民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铸造这个偶像我们来想想看，他在情况之下，当摩西上山的时候，这个下面的人就开始铸造偶像那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铸造偶像？我们思想一下，那铸造偶像为什么会偏离神的道？第16节他说他们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为什么会偏离神的道？思想一下，然后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那当然全部都除灭了，那如何处理这个偶像的问题？后来他们这个偶像呢，把它磨成粉，全部都散掉了，让它全部 一个都不存哈，所以偶像的问题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除偶像？那么重要哈？怎么的处理方式哈？21节也有提到哈，这个是问题二。摩西造就意思就是前面已经有了，然后后来又继续的俯伏40昼夜向神祈祷。他这一次的向神祈祷。到底又是花了40天的时间哦，向神祈祷，那祈祷什么呢？哦，这个地方有第18节、25节哈，18节我们看到他的祈祷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要像从前一样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因为要灭绝神，要灭绝他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听了他的祷告，哈，所以耶和华也向亚伦，所以这亚伦所有的这些人呢，神都向他们发怒，要灭绝。结果祷告的话呢，哎，他的。祷告的原因，因为他要神要灭绝他们，然后他跟神祈求哦，然后这个内容是什么？然后他的原因是什么？那祈祷的内容是什么？让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然后这个问题三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从摩西的祈祷。还有这个神对这个以色列民的提醒，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警醒啊。
谢谢黄师母的引导哈，这几个问题设计得非常好哈。那摩西在第9章里回顾的时候，几件大事儿，那都是围绕着以色列人的悖逆哈，而且讲他们是常常悖逆啊。从这个西奈山底下拜金牛犊开始哈，到这个加底斯，到这个他们这个一路上哈，如何常常的悖逆，这是他回顾这段历史的哈一个主线。而且提醒他们要记得啊，记得以前所做的事情哈。然后呢，他特别强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摩西他自己2个40天，2个40昼夜为百姓代求啊，这一点是这个回忆当中呢蛮突出的一个地方哈。大家可以找找哈，哪2次40天啊？这个时间顺序上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哈？那也引导我们，他也把自己的代祷词都记录在这里哈。最后一段啊，26节到29节哈。那大家看看哈，我们从这个摩西的为人代祷，以及为犯罪的人代祷哈，这点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怎么为人代祷哈？好，刚才在小组里面哈，大家主要是围绕哈，我们如何避免这个以色列百姓拜偶像啊。不信神呐、啊，反复的悖逆神这一点啊，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啊，是我们今天的见解啊。他们当时40天啊，这个看不见神呢，摸不着神呢，啊，这个就信心软弱了哈。那我们今天读到这经文，我们说，哎，这些人怎么这么快离开神？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境地，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啊，所以这个小组里曾弟兄哈，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哈。哎，这个很好哈。从我们这个跟随神的角度，今天跟随神会不会遇到同样的试探？一定会的哈。会不会有同样的软弱？很有可能啊。那怎么能够避免啊？所以曾弟兄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分头去讨论哈。第一个我们讲到的就是感恩啊，思想神奇以前的作为哈。人常常会忘记啊，所以在第7节说：“你当纪念不忘。”把神已经做出来的哈，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经历的哈，是无法否认的哈。我们怎么得救的啊？我们以前神怎么垂听我们的祷告的啊？怎么医治我们的啊？怎么让我们心被恩感啊？能够知道上帝的救赎、十字架的宝贵哈，这些你都不要忘记哈。人常常忘记哈，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你要纪念神在圣经里所讲的话哈，这些虽然不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常常读圣经，思想啊，神在旷野都做了什么啊？ 历史历代神怎么救赎他的百姓哈，思想神的话一定会帮助我们克服眼睛不看不见哈，感受不到的这些的问题哈。第三个就是遵行神的话啊，黄梅弟兄、黄姊妹哈，黄姊妹是讲到第七章的经文哈。当我们去听啊，第一节他就呼唤你，当听这个听的意思是听从啊，跟随，照着神的话去行啊。你如果遵行神的话，你一定知道哈，神是美善的，神是信实的，神讲的话没有一句是落得空的哈，会落空的哈。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哈。这个黄梅也提醒一点，就是说要去琢磨神的作为啊，不一定说那种这个，神迹奇事啊、得医治啊这些好像稀奇的事情，其实每一天我们醒过来就是一个神迹啊，人活着啊，这个有上帝一切的供应，这地球依然在运转啊，这些都是神迹啊，都是神的作为哈。当我们去体会、去观看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眼光。在平凡的事情当中认出神的作为啊，你的信心一定会增强的啊。虽然眼不能见哈，但借着所照之物哈，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哈。所以这些哈都会帮助我们哈。摩西的代祷哈，我们可以学到三点哈，从26节到29节这一段的代祷的词里面哈，我们怎么为人去祷告哈？第一个是出于。为神的百姓这一点啊，虽然他们犯罪，虽然他们悖逆，但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哈，神从埃及带出来的哈，从这个角度去代求。第二个是神的信实啊，神已经讲了哈，纪念这个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要纪念他们的信实，而不要想念百姓的玩梗。这是第二个角度哈。第三个角度，为了神的荣耀啊，不要让人。那些不信的人啊，那些迦南人听见以后，来在那里嘀嘀咕咕哈，在讲论神啊，不要让神的名亏缺哈，亏缺神的荣耀啊，从这个角度去代求啊，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神的信实得以持守哈，神的百姓得到救赎哈，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用来为别人代祷啊，不要千万不要讲说哦，这个人多配得神的救赎哈，你看他这么忠心的服侍你，所以你来医治他。这种祷告是没有力量的哈，因为没有根基啊，人是靠不住的哈。要用神的话，有神的应许啊，凭着神的这个信实、神的荣耀，从这个角度去代求啊，这个祷告你就有力量了哈，心里也有这个笃定，有这个把握。不管神怎么成就哈，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哈。
在这个第九章的上半段啊，摩西仍然是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心高气傲。其实，在第八章已经提醒过了，但这人真的是很容易这个自以为意。所以第九章呢，他就再次提醒不要自以为意。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因为惧怕这个人高马大的亚衲族人呐，而不敢进入这个迦南地。后来他们都被神审判，倒闭在旷野。神提醒第二代以色列人，以后他们会打败迦南人的。但呢，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或是是自以为意、自己的意了，而是因为这个迦南人的罪恶满盈了，和神坚定与他们列祖的应许啊。这个赶走迦南人是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守约这个称义的神，也是赐恩典的神。这一切的作为其实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个荣耀一切都要归于神，不可心高气傲、自以为意。那对于我们呢？我们现在也是在进入这个永恒应许之地之中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如何对神对我们的教导呢？那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记得，凡遵行他话语的就有福了。这个因为呢，这个摩西上这个西乃山嘛，好多天很久都没有消息，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很害怕，就想说，哎，摩西可能已经死了，然后他们就无所适从。这以色列人就是他们要觉得他们要看到才相信，看不到就没有信心了。然后说以色列第一代人就自行造了一个金牛犊，就大大的违反了十诫里面说不可自行雕刻，还有拜偶像，真正大大的惹怒了这个耶和华神，神就要把他们都除尽，那只扶持摩西和摩西的后裔。其实这也是神给摩西的一个测试，看看摩西是不是一个真正愿意。为神的百姓和神的家忠心代祷的中保，真的，摩西真的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和管家， 他拒绝了这个神提出这个方案，而一心的为以色列人代求，求神不要灭绝以色列人。其实我们在第九章跟第十章看到，这个摩西有3次40天的昼夜为他们代祷。那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哦，刚才关于这个偶像怎么除灭，我要讲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是一个佛教徒，家里有一间房间，还专门有佛堂啊，有香炉啊，什么还有。然后后来我真的，我后来信主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当时那个时候的教会的牧师跟长老来我们家做一个清除的工作。后来牧师把佛像跟香炉、我的香，还有我跪拜的那个垫子全部拿走了。真的感谢赞美主，因为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Anyway， 他还有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真的是毫不客气的提醒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不要自以为意，要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是什么。他们其实就是也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一样，是应景的人。我当初不懂什么叫应景哦，后来我就听到一个以前听我听到一个牧师讲说，像比较年轻的牛，当初他们我们要挂轭在他身上嘛，对不对？然后年轻牛不那那些那个牛不愿意，所以他们就把头伸得很直。那通常如果你要挂的话，那个牛的背上不是有一个凸起来才可以挂轭？但是如果他把那个把头伸得很直很硬的一个，他那一个凸的就平了，就没有办法挂那个轭。所以他们其实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都是一个应景的人。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本相，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该死的罪人，若不是蒙恩，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啊。我们今天还能够得福服侍神，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
史先生说到这个，我们人是经常是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通过自己的努力什么都能做得成，其实这一切呢都是神的作为，而把这个神经常会忘记，而且特别是现在正值过年期间，那个吴伯就讲的香港很多人就去拜神了、啊，像他们是拜黄大仙了、啊，像这些都是假神，而且这些都拜的时候，这些说的话什么给你金钱啊，那些什么观音可以为你打开窗户给你钱什么，这些都是一些谎言。但是这些谎言呢，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喜欢听。其实里边说完，这些人里边就有一个这个贪财贪欲，还有一个就是自以为是，就是还是有一个骄傲的心。其实这一切都是刚才说维维安修为所说的，就是要人需要谦卑下来。就是我们很多自己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以为是自己的行的什么美德，就或者是做的什么就能够得救或者什么，其实不是的。像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白白给我们和应许的。在以弗所书2章89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相反呢，我们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所说的，相反，我们要在神面前夸自己的软弱，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一点呢，这个明基兄呢，其实就提醒我们，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常常是只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宽恕，很少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可畏，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有一天会在这个基督会在宝座上来审判我们的。就是这里边也讲到那个火的那个，也就是代表着神的公义和审判。所以我们所做的事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天会到神的面前，神会来审判我。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公义的心， 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坚实弟兄呢，就他就是所说的，他说在约翰福音1章14节所提到是，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他说要传福音的时候呢，要给这个慕道友，先要说，神的恩典，因为这个讲真理是在后的，所以要跟慕道友要说这个神是爱，神是要有恩典的。Cindy 就最后总结说，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传一个完全的福音，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都是罪人的，因为这个神是爱，神因为创造了我们，所以神很爱我们，但是也不要忘了这个神也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愤怒是有限的，会最终也会审判我们的，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要谦卑下来，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神的作为了，都不是因为自己什么聪明才智才能做出来。如果没有神的作为，我们一切都不是。
我觉得我之所以在这个平台所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就是我觉得神的话，这个尤其像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走旷野，那么摩西讲的对象是上帝的选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是被拣选的一群基督徒，我们是信上帝的，是神的儿女。当我们在 talking，在我们把福音传给一个不信上帝的人。那我今天在小组说，《约翰福音》1章14节，神住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是恩典在先，真理相随。那我们现在搞幸福小组，如果我们把摩西这一套讲的东西告诉我们的慕道友，还有人来听吗？所以我是这么个意思，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像希伯来书12章说，我们不是私生子，神对我们的管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说神是怎么样爱他们，我们要把这些人吸引到家里面来。
好，谢谢梁弟兄的补充哈。那传全辈的福音啊，这是这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哈。至于怎么传，那个切入点是什么哈？对什么样的人怎样去传讲？还记得那个保罗被审的时候，他对那个罗马的那个地方官呢，罗马的巡抚啊，他就讲公义，因为他知道他的问题哈，这个受贿啊，希望这个保罗给他钱财呀，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哈。如果他不认识公义的话，他听到神再多的恩典哈，他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神有一种敬畏悔改的心哈。所以没有错哈，这个梁弟兄提到这个约翰福音1章14节哈，恩典和真理是并行的哈，而且恩典人最终悔改哈，心被恩感啊，能被这个恩典所感动哈，这些都是对的哈。那具体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要针对你的对象。根据他的情况啊，了解他啊，传一个全辈的真理啊，全辈的福音。那他的需要是什么？有些人就是需要听到公义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哈，有些人需要被神的爱所感动啊，明白神基督的这个代赎等等哈。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哈，要了解你听你福音的人的情况啊，有针对性、对焦式的传讲啊。
那我们也是讨论了26到29节关于摩西带导的这个三个内容，我就不重复了。那从今天的这一章里面就看到，摩西他真的是一个爱百姓，然后是一个带导者哈。他2次40天匍匐在神面前为百姓祷告，也看到他为亚伦祷告。那他为亚伦祷告这件事，在出埃及记里面并没有记载。那在这边特别看到说，他也特别的为亚伦祷告。那他为何为亚伦祷告？这就是在问题一里面哈。当时以色列百姓虽然知道摩西在那个山上，但是他们因为迟迟不见摩西下来， 所以他们就去求亚伦要造这个金牛犊。那亚伦作为当时的大祭司，竟然同意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偏离神呢？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正确教导的时候，他们就犯错了。那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的，我们需要每天的来亲近神，有神的同在，也每天的借着这个。读经祷告来学习神的话，这样就会帮助我们不至于来偏离神。那对于偶像问题的处理呢？就像今天经文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需要来坚决的与这个偶像来隔绝、来斩断。那当然，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些偶像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认识到的，比如说我们以家庭为中心，把孩子摆在第一位，那这些的事情可能需要借着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长职啊，有些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借着他们的提醒，你才会意识到哦，我自己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但当你一旦意识到的时候，你就要下定决心来解决掉这个偶像问题，好。还是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来遵循他的这个话语，来照着他的话去做。
谢谢小平啊。其实这一整一章啊，我们就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件事，以色列百姓不断的犯罪，从西乃山，摩西在山上跟神40昼夜开始，他们的山下就拜金牛犊了。然后呢，他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在他贝拉，在利非定，在基伯罗哈塔瓦，一直到加底斯一直犯罪，所以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是这个罪性在身里面了。时机出来的时候，我们罪性变成罪行了。但是后来这边马上讲到神的恩典跟信实，最后一点讲到他们能够存活是因为摩西的带导，神应允祷告。看到我们这个传福音也是一样。跟人家传福音，一定要谈到人的恶、人的罪，然后讲到神的恩典、神的公义，然后好好祷告，一定要为传福音对象祷告，求神软化他的心，求圣灵感动他。所以这一章其实讲了很多真理啊，对我们传福音也很有帮助。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哈，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见证哈，这是刚刚经历神的地方。因为今天讲的摩西的带导哈，就让我思想这个，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君尊的祭司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摩西一样哈，站在神的应许上来为人去祷告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权利啊，也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哈。我星期五在这个泰国清迈的时候哈，当地的这个宣教士哈、邀请我星期天在他们教会讲道哈、大家知道啊，这个星期天讲道，星期五你才值得要去讲道，要讲什么呢？而且第一次啊是向泰国人讲道，他这个宣教士帮我翻译啊，哇，这个我又不认识他们，不了解他们，我就在那想说，哎，到底应该讲什么啊？想啊想啊想啊，祷告哈、星期天讲到星期六早晨5点钟就醒了。哎，突然一个意念进来哈，因为这一次他们这个是租了一个新的地方啊，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呢，第一次的聚会哈，所以哎，一个意念就进来了哈，讲神的殿啊，这个神的殿哈，不是外在的这个建筑哈，是我们这群人啊，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哈。哎，我在看手机的时候，一个短信刚刚几分钟之前进来，是我儿子发给我的。儿子写很简单的两句话，他说：“爸爸，我为你祷告，求神赐福这个宣道大会哈，也求神使用你替神讲话，就这简单的两句话。”哇，我一收到，我就知道啊，这是一个 confirmation 啊，神算是给我的一个回应，也是给他带导的一个回应哈，很感恩哈，所以那一天我就照着这个感动哈去讲啊，神的殿啊，神的这个同在哈、啊，圣灵所在的这个灵宫哈、啊，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意你讲什么样的语言哈、啊，奉着耶稣的名聚集哈、啊，成为神的殿哈、啊，所以很感恩哈、啊，这个我也跟我儿子分享说，哦，上帝怎么这么快哈、啊，就垂听你的祷告哈、啊，来使用他的代祷来成就神的事情哈、啊。 所以很感恩哈，鼓励大家常常的哈彼此的带导哈，在教会当中，感谢主哈，这是我们经历神的非常好的机会哈。好的，欢迎大家哈，今天也有三位新朋友哈，一位从泰国来的，一位是在海口，一位是在应该是在广州哈，我们欢迎他们哈，也盼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在这个平台上哈，借着每天这样读神的话哈，一起来经历神哈。
天啊，巴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的圣灵浇灌下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感恩，让我们知道生命中有你引导是何等的喜乐。阿巴父，帮助我们每一天中间，早早的来到这个地方，保得你的话语。早早的能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分享中间得造就，得力量，我们感恩，也帮助我们在散会后的脚步中间，我们能够仍然心里面火热的来面对每一天你给我们的挑战。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有你的引导，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看到盼望，我们喜乐充满，我们感恩有你的带领。愿你的灵继续的赐福给所有我们周遭，愿意专心来依靠你的人，愿意能够走在你的真理中间的人，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所赐的平安喜乐，在我们每时每刻的当中，我们谢谢。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